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81回。鬼灵门的高层对此自然是暴跳如雷呀，但在如此大的压力之下，也只能硬着头皮承认了此事。毕竟啊，只要有心人追查此事，总能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找出事情的真相。如此一来，其余宗门自然毫不客气地要求共享入股的手段。这一次，鬼灵门却强硬地死活不肯答应了，最后只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法，愿意提供一些入主令牌给各宗门，只要持此令牌到了坠魔谷空间裂缝平稳的时期，各宗门可以选派一些人手随鬼灵门修士一起入谷去，不过其中自然要付出一些灵石作为代价了。当然，为了平息散修的不满，也专门放出了百余块给散修和那些小宗门。现在一接近此时期，沧州自然就变得热闹起来了。在万岭山脉附近，更是多出了众多的其他国家的修士出来，让本地那些原本想进山寻宝的修士，一个个变得谨慎异常，全都啊夹着尾巴做人喽。离沧州最近的城市是一座叫做夜华的大城，这个城市距离万岭山脉有万里之遥，但仍然有许多不愿意露宿野外的修士入住其中，而原本暗中占据此城的一些修仙小派，则早就吓得所有弟子都收回了山门，对此城市的一切装聋作哑。聚集此城的修仙者虽然有不少人，但以此城的客栈之多，让这些修士容身倒是完全没有问题。其中一家呀，叫鸿福客栈的，就是这些客栈中普普通通的一座，里面也入住了两波修士，分别包下了客栈后面的两座带院子的独立厢房。其中一处厢房的某间屋子里边，有三个人围着一张木桌，正在聚精会神地商量着什么。这三个人呐，全都是年轻貌美的女修士，正是当初天一城和韩立分别的紫菱、梅宁二女，最后一人自然是和他们交好的宋姓女子了。这个时候的紫菱看上去是端庄秀丽，但是明显在施展了秘术，隐匿了妖媚无双的真容，看起来只是一名有些姿色的普通女修士而已。三女现在神色凝重，正轻声地说着什么，而屋子四周墙壁上隐隐的有白光闪动，看来呢被施展了禁制，以防被人偷听。宋姐姐，还没有收到韩兄的消息吗？现在离瘴气散尽没有多少时间了，若韩兄再不出现，就可能错过进入坠魔谷的最佳时机了呀。紫菱淡眉紧锁，略带愁容，他问话的对象自然只有坐在对面一身白裙的姓宋的女子。紫菱妹妹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两年多之前，本门程师伯虽然对外宣称韩师叔闭关疗伤，但实际上我隐隐得知，师叔啊，原来是去了极西之地。虽然说不知道韩师叔去那种地方有什么事情，但一来一回，光是这赶路也要一年多的时间呀，这个是没法着急的。而且不是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吗？我早已在宗内留下了确切的联系地址，只要师叔一回来，立刻就能找到我们。只要师叔想准时赶回来， 极西之地哪有修士能够留住如今的韩师叔啊？姓宋的女子微微一笑，神色从容地说道：
哟，
这个事情可不好说呀，即使韩道友修为通天，但是有些事情不是修为高就能解决的呀。紫菱这个时候叹了口气，她不禁想起了阴冥之地的遭遇，但是秋波一转，马上又接着说：宋姐姐，你如今张口一个韩师叔，闭口一个韩师叔，好像对韩兄突然变得敬重异常。哎，以前的你谈起这位韩师叔可不是这样神情的呀。紫菱说着说着，娇容上露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嬉笑。姓宋的女子听了这话，脸上微微一红，但神色立刻平静地说道：若是紫菱妹妹也能够灭杀元婴中期的顶尖修士，我同样也会对紫菱妹妹如此恭敬的。韩师叔现在可是天南仅次于三大修士的存在，我身为晚辈，恭敬一些有什么奇怪的呀？当然不奇怪了，就是小妹听闻到韩道友的这些战绩之后，也同样的吓了一跳。韩兄十年前可还是和小妹一样的结丹修士，但是如今呀，竟有如此惊人的神通，甚至需要我等仰视了，实在是让人难以相信。早知如此呀，当初不如强行将梅妹妹嫁给他为妾，那梅宁妹子以后的修仙之路肯定是一路平坦了呀。紫菱这个时候笑吟吟地说道。一旁的梅宁听了此话，香腮腾的一下子全红了，清脆了一口，他还没有说出什么，只是明眸深处真的有那么一丝惆怅之意。当初韩立曾经让他选过的，可惜一时的犹豫竟然错过了这个机会。现在的韩立有了这么大的名声，自然不是他能够轻易开口重提此事的。
哟，
什么？梅宁妹妹差点给韩师叔做妾，这件事儿我还真是头一次听说呢。我还一直以为呀，师叔和紫菱妹妹可能有些关联呢。毕竟以妹妹的绝世姿容，我就相信这世间还没有男人不可能不被你动心的。宋姓女子先是一惊，但随后轻笑的调侃了紫菱一句：哼，当日我是不知道韩道友会有这么般大的神通，若是知道的话，我说不定啊早就以身相许了。若是做韩道友的双修伴侣，肯定比自己如今慢慢修炼那可要强得多呀。紫菱抿了抿香唇，似笑非笑，让人不知他所说的是到底是真是假呢。这让一直有些矜持的宋姓女子闻言一呆，有些哭笑不得。不过嘛，韩兄的神通变得如此之高，真答应出手相助的话，那灵竹果是大有希望到手的。哎，宋姐姐，你真决定不入坠魔谷了？要知道梅宁妹妹不愿去，是因为入谷的修士突然激增，以她的修为进去实在是太凶险了一些呀。紫菱迟疑了一下，缓缓地说道：
我再三想过了，我和你们两个人不大一样，我现在虽然只是结丹初期，但是本身已进初期顶阶进阶了，只要二三十年苦功就能达到此境界，不值得为此冒这么大的风险。至于谷中的那些宝物，那可是要拿性命去换的，我还是有些自知之明的。既然你一绝，我也就不再相劝了。其实若真等不来韩道友，我也不敢独自入谷的，毕竟如今入谷的高阶修士一多，这危险也大增起来，夺宝杀人的事情肯定不少，我一个结丹初期修士独自一人进去，这岂不是羊入虎口？我还不至于糊涂至此啊。紫菱苦笑一声，沮丧地说道。这话
让对面的两个女人都为之一呆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鬼灵门突然走漏了风声，这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。我一开始甚至以为是紫菱妹妹故意泄露的此事，好打算混水摸鱼呢。宋姓女子脸上闪过异色，喃喃的自语：“混水摸鱼？嘿呦，这种事情有什么好混水摸鱼的？哦，当然了，入股的修士越少越好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抢在鬼灵门前面，出其不意地摘下灵主果的。”紫菱娇嗔了一声，没有好气的样子。
哼，消息不是紫菱道友放出来的，看来是其他人做的此事了吧。啊，一个熟悉的男子的声音突然从屋门外传来。
韩师叔，韩兄。
宋姓女子和紫菱啊，先是给吓了一大跳，马上恍然大悟的叫出了韩立的名字，两个人脸上均露出了惊喜之色。紫菱一张手，一道法诀就打在了屋门之上，顿时木门白光一闪，屋门轻轻的朝里打开了。一名20来岁的年轻男子，身穿半旧的青袍，双手倒背的站在那里，他望着屋里边的3名家人，嘴角挂起一丝笑意。此男子还能是谁呢？正是事隔2年多从极西之地刚刚回来的韩立。在他背后还多出一件尺许长的黄竹筒，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，竟斜背在身后，没有收进储物袋的意思。仔细看一下就能发现，韩立本人呢，也和以前略微有些不同了。这无论精神气质都有了不小的变化，显得更加的从容沉稳，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。
参见韩师叔。
宋姓女子不及多想，急忙几步上前施礼，恭敬地说道：“
哎呀，韩兄，你终于赶来了。小妹还以为道友被什么事情给绊住了，没有办法及时赶上了呢。”
紫菱的脸上泛起丝丝的红晕，有些忐忑不安，同样起身相迎。此女不知道韩立来了多久，难道刚才的话语都被对方听取了不成？一想起刚才愿意以身相许的话，即使紫菱平常再大方机灵，这个时候呢，也脸现羞涩和一丝尴尬。我既然答应了你们，自然会准时赴约的。韩立微然一笑，大有深意的望了此女一眼，就不慌不忙的走进了屋子。梅宁呢，也轻咬红唇，过来给韩立见了一礼。韩立摇摇手，让他作罢，然后走到空着的一把木椅旁边，招呼大家一起落座。紫菱神色很快的恢复如常，立刻镇定自如的坐下了，而宋姓女子迟疑了一下，才同样的端坐椅上。
韩兄，你是什么时候返回的天南？这极西之地之行还算顺利吧？
紫菱并没有马上提及坠魔谷的事情，反而轻笑的问起了韩立事情，并一种异样的目光重新打量了一遍韩立。
哈，在极西之地遇到了一些小麻烦，虽然说顺利的解决了，但是呢稍微耽误了一些时间，否则呀半年前就应该回来了。
一听韩立如此一说，紫菱和这些人都不禁互相看了一眼，心中有些好奇起来。
如今的韩立，他都说是小麻烦，那肯定他不是一般的事情啊。 只是见韩立没有想说此事的意思，他们呢都是冰雪聪明，自然没有再追问下去。我刚才听你们说，似乎坠魔谷之行只有紫菱姑娘一人愿去了，宋师侄和梅宁姑娘都改变了主意，此事当真吗？韩立向其余二女望了一眼之后，神色如常地问道。
哦，师叔既然已经知道了，师侄自然不敢有所隐瞒，我和梅宁道友仔细商量过后，还是觉得此行危险太大，还是就此作罢比较好，我不想只为了区区二三十年的苦修之功就冒此不必要的风险。而梅道友呢，前不久得到了一瓶对结丹大有注意的灵丹，也不想冒此奇险了，毕竟坠魔谷有天南第一兄弟的名声，这可不是说玩笑的。那灵主果是在谷中深处，危险更是倍增啊。
听了宋姓女子一番小心的话语，韩立点了点头，就没有再追问什么。
宋师侄和梅姑娘不去也好，现在的万岭山龙蛇混杂呀，而即使我进入了坠魔谷，也没有多少把握能全身而退。紫菱姑娘似乎没有改变的意思，还是一定要入坠魔谷吗？
韩立又冲紫菱轻描淡写地问道。
只要韩兄愿意入谷，我就愿意冒险一试，我对韩道友信心十足。
紫菱妩媚一笑，从容地说道。
既然紫菱道友如此说，我就不再劝说了，不过嘛，在入谷之前有几件事情还是要问清楚和说明白的。
韩立望着紫菱，眼也不眨地说道。
这自是应该的，韩兄有什么疑问尽管问就是了。
紫菱毫不奇怪地答应道。首先灵主果的事情我要再确认一下真假，我可不想兴冲冲地进入坠魔谷，却发现根本是空欢喜一场，这一点紫菱姑娘能确定吗？
韩立神色忽然凝重了起来。
灵珠果绝对是确有其事，这是当年从坠魔谷侥幸逃生的鬼灵门长老元婴亲口所述，否则鬼灵门的元婴老怪们不会为了坠魔谷之事如此尽心尽力了。我这里还有一块玉简，是当年那个元婴对灵珠果所在位置亲口描述的记录，这应该能证明此事的真伪了。
紫菱对韩立此问早就做好了准备，一问之下立刻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块碧绿的玉简递给了韩立。韩立接过玉简，将心神沉浸其中，默默地看了一会儿，半晌之后他才将神识抽出，不动神色地将玉简还给了对方。
照上面所说，这灵主果的确是存在的，不过上面所说位置深入坠魔谷如此之远，而且还有一些含糊不清，光凭这些言语能否找到灵主果可不一定啊。
韩立眉头皱了皱，有些犹豫地说道。因为那位鬼灵门长老是元婴出窍之后才误打误撞地找到那灵主果的，所以记得位置有些模糊，那倒是正常之事。不过嘛，这上面也提及了几处非常显著的特征，找到灵主果我看应该没有大问题的。
紫菱解释着，似乎生怕韩立有了退意。
韩立想着玉简中的内容沉吟了起来，显然呢他在衡量其中的利弊。
就算找到了灵果，我们还必须在谷内就炼制造化丹服下，否则灵果效力可就大减呀。有关炼丹的辅助材料，紫菱姑娘也准备好了吗？
片刻之后，韩立抬头平静地又问了一句。紫菱闻言大喜，当即是强压兴奋，他知道
如果韩立都问到这样的细节问题上了，他肯定要一百一的和他自己走了一趟坠魔谷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82回。